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多马。上次咱们讲到，到了早上的时候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们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着押去交给了罗马巡抚比拉多。比拉多当时那是有名的杀犹太人不眨眼的东西，否则他怎么镇得住犹太人？罗马政府怎么能派他来管辖犹太人呢？就是因为他狠呢，所以凡是压到了他面前的，不管犯了什么错，只要他能找着，说杀就杀。到那巡抚里头去的都是有去无回，站着进去躺着出来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犹太的官长们为了要杀耶稣，一定要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儿去的原因。只要耶稣往那儿一送，耶稣准活不成，这叫借刀杀人，阴险吧阴险，毒辣吧毒辣。而且这阴险毒辣诡诈外边还做的又是那么冠冕堂皇，可是您别忘了，他再狡猾再阴险再毒辣或者再冠冕堂皇，全都逃不出神的手心，全都在神的预言当中。所以您呐，听到这儿别为耶稣担心，主耶稣都不怕，那你怕什么呀？今天咱们讲故事呢，先暂时放下耶稣不说，咱们讲讲耶稣的门徒们，他们这时候都跑到哪儿去了，都在干什么呢？这跟着主耶稣，跟着主耶稣一跟就是3年半，形影不离的，主一被抓，门徒们呢？门徒们呢？那是跑的跑，逃的逃啊，那真是树倒猢狲散，惨透了。可刚才我说树倒猢狲散，这形容词用错了，因为这是咱们中国人所常用的一个贬义的形容，通常都是说坏蛋的，坏蛋头子一倒霉一出事，喽啰们就全都散了。可在圣经上，神对主耶稣所将要遭受的一切都预言得清清楚楚，虽然从表面上看耶稣是落了难了，不幸被人出卖，落在了恶人的手中，其实主耶稣所走的每一步路，所经过的每一个时刻，全都在大能神的手中，而且神对此早就有预言。神在圣经上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这话听起来他就对了，耶稣就是一个牧人，放羊的，所有在当时跟随主耶稣的人就像羊跟从牧人一样。这牧人一被打倒了的话，那跟着他的羊可不全都四散了。您还记不记得在科西玛尼园耶稣被拿时候那场景多惊险呢？要不是主耶稣在那儿亲自说话掌管着局面，那你说能有一个活着逃出来的吗？不可能啊。不用说有守殿官和千夫长点了名去的这一大队全副武装的兵，就是跟在兵后边一起去的这些差役们，那人数就稀里哗啦的数不清，比这十几个门徒要多得多。那要是动起手来，吃亏的是谁呀？绝对是门徒们呐！耶稣总共就12个门徒，里边还有一个是那天晚上带人去抓他的犹大。哦，对了，在马可福音里边还记载着一个少年人，那天晚上呢，也跟随着耶稣。 可他见门徒们全都累趴下了，全都闭眼睡了，这小伙子也跟着呼呼大睡，而且他还来得更痛快，要睡就得有个睡样，把衣服脱光了，身上只盖了一块麻布，蜷在那树根底下睡。结果大家都跑的时候，他就狼狈了，他没穿衣服没穿裤子，兵丁一抓他，现了大眼了，当众曝光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他那天晚上没穿自己那身衣服，光着身子只盖一麻袋片睡，哎，反倒救了他一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衣服啊是穿在你身上的，衣服一被抓着，你人就跑不了了。可他身上佩戴的这一块麻布啊，就跟自己那身衣服不一样了，一能保暖，二能遮羞，三当审判来了，人要抓你的时候，人一抓这衣服，你人却可以逃跑。俗话讲，这叫金蝉脱壳。可圣经把这故事让马可记在马可福音里头，说不定有它的意义。我这么猜啊，因为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赤裸裸的来到神的面前受他的审判，而在圣经当中，每一个人自己所穿的衣服就预表着你这一个人一生在人前的行为，也就是你这一生的所行所作所为。可是哪一个人的所思所作所想所为经得起神的审判呢？那不审一个就得判一个，判一个就得灭一个，谁能够在神的正直公义荣耀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谁都站立不住，除了一位，那就是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唯一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。神审判他的时候，他不但站立得住，而且他还得神的喜悦，因为他是这世上从古到今最最完全的一个人。什么是完全？完全就是完全合乎神的标准，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谁要是能够躲在这基督耶稣的里头，也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话，那神要是审判你的时候，他看的就不是你，而是你身上所披戴的耶稣基督的义。你披戴了神儿子的义，那你说你站在神面前受审的时候，你能不得救吗？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，多美的一件事儿啊！但是在你披戴耶稣基督以前，你得把你自己那身脏衣服脱掉，你得赤身露体的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足与缺陷，然后进入基督，穿戴基督耶稣的义，否则的话你还真穿不进去。你看那天晚上，小伙子他就是光溜溜的披块麻布，与其他的门徒们一起在那儿呼呼大睡，可到时候这麻布还真就救了他一命。咱说完马可福音记的这小伙子，咱得回来说这群门徒们。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嘱咐他们也要陪着警醒祷告，并且等候。可当抓耶稣的人来的时候，他们全都在那儿大睡，要不是耶稣把他们唤醒，这几个连眼皮都睁不开。就是他们睁得开眼，瞪着大眼珠子，叉着腰在那儿站着，他们拦得住那一大群人吗？因为耶稣亲自呼召的这一群门徒们呐，其中没有一个是练武的，他们不是打鱼的，就是捕网的，不是收税的，那就是纳税的，说是纳税的，其实都是小老百姓，穷人，是那种纳不上税的。归了包罪这十几个人，只有俩带着刀，而且还不是打仗杀人用的刀，充其量那就是一豁鱼刮鳞用的刀。咱别人不说，就说大门徒彼得，他就是其中带了刀的一位。他睡眼朦胧的，刚一被主叫醒，见眼前哪儿来了这么一大群不讲理的人呢？ 拿着绳子链子的，这就要捆绑耶稣。彼得是连想都没想，脑子都没过，苍啷啷就把腰里那把刀拔出来了，一把就揪过来了一位正在捆绑主耶稣的家伙，说话间那就是手举刀落呀，唰一个耳朵就下来了。要不是那小子偏头闪腰躲得快，下来的何止是一个耳朵啊，说不定一张脸全都没了，再慢点的话那脑袋都保不住。那彼得心里头还想呢，我杀一个是一个，我管你有多少人，多少人头，多少耳朵，谁要敢动耶稣谁就甭想活。一见这架势，兵丁们是一拥而上啊，抽刀的拔剑的，刹那间这毛尖就全都指在门徒们的喉咙上了。你们胆敢拒捕？我们是奉差带着大祭司的令箭来的，你们几个小小的加利利乡下人，弄死你们还不跟弄死个臭虫一样？说话间这就要开杀呀。幸亏主耶稣当时是力挽狂澜，让人们收刀入鞘，而且说凡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一听这话，当时在场所有没掉耳朵的全都驻手愣在那儿了。我跟您说，主耶稣当时虽然是被抓的那一位，可主耶稣他就是主，只有主说话才算数。可主的话说出来，人有耳的就得听，那没耳朵的怎么办呢？所以主当场立马的赶紧就把这耳朵又给那丢耳朵的装回去了，让他立刻痊愈，可以听见主的话。这就是主要在世上做的事儿，这就是神迹。所以您要是老觉得您耳背听不见神的话，说不定啊您那耳朵被什么东西堵上了，要不然就是让谁给切了。所以您应该赶快求主，主绝不耽误功夫，无论在何种紧急关头，主都会使神迹，把耳朵给你装回去，让你能听见他的声音，听懂他的话语。那好，这切耳朵、掉耳朵、剪耳朵、装耳朵、治耳朵，最后还能让这耳朵听见，整个有关耳朵的事儿，咱先讲到这儿。咱说说这一大群门徒，尤其是彼得，他怎么能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逃过白切人家耳朵这一过？那白挨一刀掉了耳朵的，虽然耳朵又被主耶稣装回去医好了，可是当时他挨刀的时候也是疼得哇哇大叫啊，他自己没听见，别人都听见了，那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怎么能饶得过彼得？按照旧约的规矩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起码他也得让彼得把刀给他，然后拎着彼得的耳朵刺儿，把他耳朵也给削掉，然后递给主耶稣，再让主耶稣重新给他装回去，这才公平合理嘛。你彼得也得给我疼一次，也得给我叫一次，而且叫的时候你自己听不见。可当时那些人吃了这么大亏，怎么就放过门徒们了呢？这个呀，还是得感谢主耶稣，主真是爱他的门徒们。因为主曾经说过，父神所赐给他的，他没有失落一个，所以他不能让兵丁和差役们动到门徒。所以耶稣对抓他的人说，你们既然是找拿撒勒人耶稣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是找我，就得让我的门徒们去。主当场一说这话，那些当兵的当差的还就没人敢动门徒们，因为主当时是亲自走向抓他的人们，把自己的双臂伸出来任他们捆绑。门徒们一见这架势吓坏了，主耶稣这么大能耐，你怎么不带着我们抵抗啊？你束手就擒，但您都这样，我们，哎呀，我们还在这儿待什么劲儿啊？ 哥几个走吧，快撤，赶快逃。就听见呼啦啦一声，门徒们是东窜西逃的。还没等绑耶稣的人把绳子扣系紧呢，抬眼一看，门徒们全都没了，除了掉在地上的一块麻布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了。咱还是不说别人，单说大门徒彼得，他跳过矮墙，钻过小树林，趟过了小溪，在一片乱石岗中停了下来，一手掐着腰，一手扶着胸，叉着两只腿在那儿呼呼的喘气。他左看看右看看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也不知道大家都跑到哪儿去了。他本来想提嗓子喊他兄弟安德烈的名字，后来一想还是别喊了，这一暴露目标，自己命兴许又没了。我呀还是保存实力为重。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，定了一下自己的方位，知道自己没跑得太远。当他刚要坐下来想仔细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门徒约翰。师兄俩虽然才没分开多久，可是这一见面啊，哥俩相互抱着肩膀，这就流起眼泪来了。彼得又急又恼又悲地说，怎么办呢？咱们的主被人家给抓了。可约翰呢，只是默默地看着彼得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因为约翰也难过呀，他也不知所措呀。彼得一见约翰不说话，哎，他在门徒当中当老大那劲儿啊，一下间又回来了。他记性不错，他想起来当时啊，他是拍着自己的胸脯跟主说，主，无论你到哪儿去，就是死我也得跟你去，我跟其他的人不一样。当然他说其他人的时候啊，包括了约翰。彼得还记得自己说过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要跌倒，但我却永不跌倒。我彼得就是同你一起下监，同你一起死，我都甘心。彼得一想起来他曾经发誓说的这些话呀，他再一看约翰那脸，他又想起来当时约翰听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是这表情，所以彼得的脸呢一下子红了。不过幸亏是在大晚上，约翰没看见，但看得见看不见的，彼得脸上发烧啊。当时当着众门徒在主面前说大话的时候，那精神头多大呀，现在哎，你这深更半夜的怎么跑到乱石岗子里头来躲着了？你不应该跟包括约翰在内的这所谓的众人一起逃，你应该跟主一同去呀。
是，没错，我得跟主一同去。
我是谁呀？
我是彼得。
想到这儿，彼得拍拍约翰的肩膀说，老弟，你先找个地方去藏身，我得进城，我得跟着主一同去。约翰一听这话，也对彼得说，兄弟，我对城里头比较熟，我也陪你一同去吧。说话间，哥俩是左转右转，终于在夜色中找到了进城的路。往远处一看，抓耶稣那一大堆人灯笼火把的还远远的隐约可见，他们就紧跑慢跑穿小路，暗暗的赶上了进城的队伍。他们悄悄的跟着耶稣一同来到了大祭司该亚法的宅子大门外头。您别说，这事儿还真巧，约翰呢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可能以前去过几次，而且还认识这些看门的下人们，所以约翰就跟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。彼得和许多差人兵丁以及街上跟着看热闹的人全都堵在大门外头了，进不去。这下彼得急了，他欠着脚伸着脖子，隔着一大群人的肩膀是拼命想往院里头看呢。正在他干着急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那约翰又从大门里头出来了，只见他在那看门的使女耳朵根子底下悄悄地说了几句什么，那位使女点了点头，
然后约翰就抬起头来用手招呼彼得，让他赶快过去。一见这情景，彼得三下两下就挤到了大门口，他向那看门的使女点了个头表示谢谢，抬腿就要迈门槛跟着约翰一起进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看门的使女指着彼得说，哎，你不是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？一听见身后这突如其来的问话，彼得顿时身子都僵了，差点一跟头摔在那门槛里头，他脖子全都直了，不知道是不敢回头还是不能回头了。彼得当时脱口就说了一声，我不是。您看他回答的时候还是梗着脖子，所以显得是那么的坚决，那么的肯定，我不是。彼得回答声音之大，还把那使女吓了一跳。那位还想呢，我这不是就轻轻的说一句吗？你个大老爷们儿的，跟我这梗着脖子的喊什么呀？不是就不是吧？所以人家也就放彼得进去了。可进去以后不要紧，刚一到前院，彼得睁眼一看，这屋里屋外的人虽然多，声儿虽然吵，可是这气氛呢，太冷酷，太阴森了，那感觉就像走进了阴曹地府一样，空气里边充满了仇恨、杀害与死亡。彼得进了院以后，刚刚走了几步，听到从屋里头传出来人们对耶稣的侮辱、诬陷与无理的叫喊与辱骂，彼得顿时打了几个冷战，一股寒气从脑瓜顶灌到脚后跟，那心是噔噔噔噔噔，简直要从肚子里跳出来，那上下牙是哒哒哒哒哒，差点把舌头给咬烂了，浑身上下汗毛啊全都立了起来。彼得瞪着惊恐的大眼，撅着发紫的嘴唇，两个手抱着自己的肩膀，一点一点靠近了院里头仆人和差役们生的一堆炭火，一是可以去去暖，二是想借着这火呀化一下自己那冰冷的心，第三呢，他还是想听听看看这屋里头的人到底要把耶稣怎么样。那天因为人多，屋里头廊子里头全都站满了人，所以门也开着，窗子也开着，里边人讲什么说什么，外边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彼得由于紧张，坐在那儿烤火的时候臭毛病又犯了，不是左腿抖右腿，就是右腿抖左腿，他这一抖跟他坐同一条板凳上的人也跟着颤悠，旁边人烦他呀，你说这人瞎抖腾什么？结果仔细定睛一看，眼熟啊，这下就有人开口了，指着彼得说，哎，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？彼得这一听有人问他，腾的一下又定住了，不晃了，也不抖了，同时呢也不呼吸了，在那憋气憋了好大一会儿，最后又从嗓子眼里蹦出几个字，坚定地说，我不是。什么你不是啊？你素来也是同那加里利人耶稣一伙的。没错，这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一听这话赶紧摇头不承认，那脑袋瓜子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那真是生怕与耶稣沾上边，并且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，你们怎么这样，不能诬陷我呀。说完这话，彼得转身就走了，免得站在那儿生出什么麻烦来。本想这会儿就溜出去，可是从屋子里边又发出来一阵一阵巨大的喧吵声，还有人喊着说要把耶稣杀了，要把耶稣除掉。彼得在阴影中走上了廊子，想透过开着的门、敞着的窗子往里头看看，知道耶稣到底会被他们怎么样。我上次讲过这段，里边的气氛是越来越恐怖，越来越凶恶，到最后不仅是控告、嘲笑、辱骂，后来众人们就开始动手打耶稣， 吐口水在他脸上，而且还明明的羞辱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彼得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转身就要逃离这个人间地狱。可他这身一转，转得太急了，跟他身后站着的一大个正好照了一个对面，俩人鼻子差点撞在一起。彼得正想躲闪他的时候，那位开始叫起来了，说：哎，你可是同那人一伙的呀，啊，你这人怎么瞎说话呀，你怎么诬赖人呢？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。彼得拼命地为自己解释，气急败坏的说话声越来越大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一看就是家里立老，您听听您那口音，你瞒得过去吗？您也是耶稣他们一党的。这两位这么一吵不要紧，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彼得。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也回过头来看彼得，指着彼得说：没错，就是你，我刚才看见你跟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了，我们抓人时候这家伙还耍凶，把我表弟耳朵给削掉了。一听众人们这么说，彼得知道自己藏不住了，他是捶着胸跺着脚起咒发誓说：我不认得那个人。彼得发狠的这么一喊不要紧，屋里屋外的顿时就没声了，所有的目光全都转向了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一个神迹发生了。您要是想知道是什么神迹的话，那您得等到下次接着听我给您讲了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